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不久之后他到了央视提了四句词。3年之后，我坐在同一个演播室，摄像师杨明泽当时就站在朱镕基的身后，他跟我说，就在你这个桌子上他写的那四句话还画了半个圆。我当时正在忙着写我的采访提纲，我想3年前一个政治人物写了什么四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写哪一句也帮不了我忙，让我能够完成这个结束语。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直到差不多30年之后，朱镕基去世，我看到这张照片，看到照片上熟悉的脸，才去想，当年那张桌子上，他为什么要写下那四句话？跟中国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有什么关系？
中央决定一定要确保长江大堤。
到央视之前，他刚刚从抗洪的前线回来，
保持一个正常的水位，还没有继续上升。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我们要保卫江汉平原呢，800多万人呢。要保卫武汉三镇啊。
8月，九江决堤，防洪墙里面没有钢筋，只能靠数万军民用沉船、用沙袋、用血肉之躯来堵。朱镕基站在沉船上，对着滔滔洪水发了火，说：“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历史是不容欺骗的。”朱镕基说过，中国的数字一咬流很多水，他已经知道纸上的数字可能是假的。1998年，他看见了大坝里的铁丝。
就这次去看了长江时，感触很多，感到危险的很。恐怕我今后这还有这个3、4年的任期啊，每年都要为长江睡不着觉，黄河可能好一点，如今会越来越严重，这个长江。他这个体制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统一管理，只搞一个。你给他多少钱，他都是人人都吃唐僧肉，一个人分一块，这怎么得了啊？有几个钱用到真正修理上去了？都给挪用了？质量没有保证啊？
9月洪水退后，10月，他到了央视。他说：“我们下去了。”往往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叫你去哪儿视察你就去哪儿视察，坐下来就听汇报，谁跟你说心里话呀？对执政者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坏消息，而是假消息。这一点新闻界与他一致，因为真实性是这个行业的根基。但有时候新闻人能看见那根铁丝，却说不出去。向朱镕基提出题词的是焦点访谈的主持人金一丹。朱镕基来之前2个月，金一丹刚刚把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编成了一本书，叫《声音》。他公公看了看，说：“一丹，你是要干什么？”这要放在1957年，就是右派。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毛泽东号召人们帮助执政党整风，鼓励批评。此后政策转向，55万中国人被划为右派，受到惩罚。此后，很多人害怕发出声音。金一丹说，焦点访谈在1994年播出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监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节目是杨伟光让办的。他说，我58岁了，我不怕，出了事儿我顶着。但是节目刚刚开播没多久，就是他叫停了克拉玛依大火的报道。12年后，杨伟光对媒体说，那个节目非常感人，可是孩子们死了，干部都活着。这样的节目播出对当地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禁令很快就下来了，但是杨伟光12年之后还记得那个记者拿着袋子走的时候哭得抬不起头。那个记者的名字叫陈耀文。回到机房，他把这盘袋子狠狠地砸在了墙上。这个细节我是听别人说的， 但从来没有当面问过陈耀文，因为他听不得克拉玛依这个名字。我只是在12年之后看到陈耀文又找回了这盘磁带，把里面的图截下来配上文字放在他的博客上，跟12年前他采访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陈耀文和杨伟光在谈这件事是在20年之后，在这位台长的追思会上，陈耀文对着遗像说，一个记者可以不考虑栏目的生死，他必须权衡。推动禁音单区要提词的是杨伟光，在1998年焦点访谈每天有将近3亿中国人在看，影响力本身就是风险。他有一个观念，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必须有文字的传达作为保障，否则出了事会打新闻界的屁股。这句话不是一个玩笑，它出自1957年反右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时。柯庆时说，我看知识分子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他当面呵斥的就是当时著名的新闻人徐铸成。所以也许央视想要的不是领导的墨宝或者挂在墙上的纪念品，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护身的凭证。这个国家心有余悸，也许也包括朱镕基自己。到央视去写什么，他说自己想了一夜，想的血压都高了。因为40年前他本人就是国家纪委的右派。
在大明大放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求说你是党组的这个最高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这个局里面，也无非是讲了3分钟，出言不慎。原来在10月份以前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份就把我划为右派了。
他的同事回忆，当时朱镕基说，领导应该集体决策，不应该少数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领导表扬他帮助党整风，但是10月份局势突变，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朱镕基被开除党籍，文革下放到5期干校，放羊喂猪，当炊事员，种地。一个人，一个国家，20年。1978年，朱镕基看着他所有的右派文件在火中被付之一炬。又过20年，他作为国家总理要到这个国家的电视台去，想了一夜，想的血压都高了。他打破了不提词的惯例，还问你们怎么没准备毛笔，电视台哪有文房四宝。新闻中心主任孙玉生说，知道宋徽宗是哪一年出生的人编不了片子，所以当天递给朱镕基的是一个大的硬皮本，还有一支笔，就是我们开选题会的时候写在白板上的那种笔。这种笔从来就没有顺顺当当的出过水，所以我们都是要甩一甩或者画两下，可是当天的现场连一张试笔的废纸都没有。所以朱先生环顾四周，只能在这个演播室的台面上画了半个月。他提笔写下舆论监督。焦点访谈不久之后改了，朱镕基在座谈时候说的一句话成了他的新片头语。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朱镕基动笔写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眯着眼睛在看，这个人站在最中间，但不是领导。我认了很久才确认这是焦点访谈的编导载军。我没有认出来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载军这个头脸吹上去的样子，他平常给我的印象总像是一个水浒里的黑大汉，面沉如水，两眼像灯，拎着他的偷拍机就像拎着一把板斧。
多少？
20。
给10块上。什么钱这是？
啊？
这什么钱？
来来来，你告诉下来，我告诉你。下来，我告诉你。
啊？
下来，我告诉你。
照顾一下吧。哎，谢谢谢谢。
拿来。
啊？你照顾一下算了。
快点。
空车啊你。谢谢谢谢。
试试。
在军跟我说，这个节目审的时候他特别紧张。因为审片的孙玉胜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因为这是央视第一次偷拍和批评头戴国徽身穿制服的人。一期节目就可能是一个栏目的生死。就在这个节目播出前的一年，新闻调查差点停刊，实话实说被暂停整顿。他是那个签字的人，可是他也不能说不播，因为他要面对记者，面对事实，还要面对他自己。新闻评论部是他创立的，门口挂着那个牌子，上面写着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权衡之后，孙玉胜签了播出单。
是什么人继续违反中央政策和有关的法律，在公路上制造三乱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在山西省的309国道上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10月7号，朱镕基在央视谈舆论监督的时候说，印象让他最深的就是这个节目。来之前，当天上午，国务院开常务会议，朱镕基要求所有部长提前半个小时到，看这期焦点访谈和其他三期反映公路乱收费的问题。他说：“民怨鼎沸。”
这是11月14号到15号的出车日记
啊，出车日记
啊，这是光这个空车一区，也不管你灯光照不照，罚140。
中在哪儿罚的呢？
都在山西。
空车为什么还要罚款呢？
哎，他一停车，只要交警一制你，你就要停车，你什么也不要说。
啊、空车50、啊，这50块钱是在哪儿罚的？
这是这一路上吧，人家说查到你那儿，罚你那儿呢。
啊，
还交警来了，我看他吧，交警啊。
很多各级政府机关都在国家规定以外来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必须整顿和改革。
我查了当年财政部的数据，1998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5000多项，各类收费超过2000亿元。财政部长说，收费和养人恶性循环。而这个国家却没有钱给科学和教育。
没有钱。钱到哪儿去了呢？第一，我们政府机关庞大，吃放财政，把钱都吃光了。第二，在各级政府的干预底下，进行了不少的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以后没得市场，相反的把原有的些企业又挤垮了。
朱镕基想要砍这个乱收费，就必须砍掉吃这些钱巨大的机构，众多的人，而且手中有权力，所以他需要另一种力量，舆论。
但是只相信了，说明他根本不心疼我们这个司机，不是对，不符合那中央这个情况。
当朱镕基把电视机放在国务院的桌子面前时，平民就坐在了这张桌子上，加入了博弈。今天监督的是交通，明天可能就是你分管的领域。节目看完之后，当天文件就通过了。下午在央视，朱镕基说，没有这样的节目，群众的声音反映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监督。他提笔写下第二句，群众喉舌。中间还没有写完，被掌声打断了。白岩松说他领头鼓掌，这句话很快成了同事之间的一个段子。
大节目今年奥运会我现场直播，我是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主持人，我和总理照相，我给习近平握手，啊，我看花去，我坐第一排，我带头跟他们鼓掌，我采访了200多个同胞，你能不能打我脸？
白岩松后来解释说，我是觉得朱镕基真摇滚。来过这个演播室的官员不止一位，有一位写的是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掌声。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个题词，因为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
80年代的电视是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是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但是要玩完，回过头咱们数一数，新闻真操蛋。
千万次的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
耕地靠牛，点灯靠油，日复一日，娱乐靠球。
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任何国家，每个职业，都有想把它干好的人。就像农民种地，医生治病，警察破案，这是一个人的手艺，他的乐趣，他的尊严。能不能做到，要看时代给的可能。1965年，金一丹10岁，他是哈尔滨第44中学思想广播站的播音员，播送毛泽东最高指示。那时，媒体是党的喉舌。1988年，金一丹进入央视，他被派去采访两会，对我说，当时很吃惊，两会还能问呢。那个时期，媒体的定位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然后是1998年。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这张地图上的黄颜色，代表着现今中国的贫困地区。
我们几路记者奔赴西北、西南、东北、华北16个贫困村，我们一上路就遇上路的艰难，然而还有更难的，这就是食。
像这年轻姑娘媳妇什么的也洗不上澡啊？
哎，洗不上，哪里洗？
担心什么？
担心就是吧，开不了学，不能上学吧。
1998年，朱镕基写《群众喉舌》。
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我们人民群众的意见呢。我们天天都在看人民来信啊，怎么满足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
央视给我的第一个职业训练，就是东门外排着长队找焦点访谈的人。有一次我的车已经开过去了，我看见几十个父母举着被拐卖的孩子的照片，我让出租车掉了头。一位30多岁的母亲，头发已经半白，她说，哪怕你告诉我我儿子已经死了，让我放了这条心。我们的节目做到一半被终止，一年之后又再回去才把它完成。评论部的主任袁正明对我说过，改革要剥夺同步，壳外面有力量要在剥，壳的里面要有力量在啄，这样有生命的东西才会找到出路。站在朱镕基旁边笑着的人就是袁正明。当晚他打电话给钱刚，钱刚是之前新闻调查的策划，刚刚到南方周末去当主编。钱刚告诉我，他最留意的就是群众喉舌这四个字，因为80年代初，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继伟曾经提出过，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他失去了职务。钱刚没有想到，事隔15年之后，这句话会从一个政府总理的嘴里说出来。第二天，钱刚向全报社做了传达，因为朱镕基说他想要的是焦点访谈现象。不久之后，南方周末写了那篇著名的社论，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不过钱刚说，朱镕基的讲话之后，报纸的处境没有改善，他们只是借着朱镕基的名字 把另外一些人放进媒体。流泪的村庄，寒风里的下岗工人。
他说报纸的主管者看他的眼神像是在说，你要干什么？
当天在现场写到群众喉舌这四个字的时候，朱镕基的笔已经坏了。那支白板笔本来就不适合在硬纸板上写字，摩擦会把纤维的粘头给错开，所以他手里的笔很快就掉了毛，粘在一个一个的字上。朱镕基一边写边倒要一边清理，气氛有点尴尬，工具不适合，越写会越吃力。但朱镕基说还有，他写下第三句，政府觐见。朱镕基会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双重批评，他没有也不可能给媒体独立的位置，他也没有突破传统的新闻管制，他仍然说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助手，他仍然说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只不过提了一个问题，正面宣传是 99% 都应该正面报道吗？我看 51% 不也行？我们这些年轻记者对这个当然不满意，但钱刚说了一个故事。1996年新闻调查刚开播的时候，有过一期备受称赞的节目《中国村民的直接选举》，当时钱刚看这个节目的时候热泪盈眶，但是节目被毙了。此后新闻调查元气大伤，到1997年布置给他的选题名字是精神文明要有抓手，热情接待不等于吃吃喝喝，他们做得很苦。同一年也是朱镕基的困难时期，
就是当前年我跟 Mr. John Fisher 请他的科大公司到中国来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一个当权的人士第二次又被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科大公司进入中国大量的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的时候，在我们中国春节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
十年前赵子阳想要把海南的土地租借给外商，多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称之为卖国。赵试图进行价格闯关，用激进政策打破双轨制，打击腐败。失败之后，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也是在这一年，央视播出纪录片《和尚》，3亿人收看。
你
一年之后，中央电视台受到重创，26岁的和尚导演夏俊沉寂十年。
期望的过高容易失望，失望以后这个士气啊再也鼓不起来了，因为期望过高往往是难以做到的，不能不考虑当前的一些客观条件。
李光耀形容中国的改革者像螃蟹一样斜着走，从99%到51%是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钱刚对我们这些年轻记者说要毫厘以尽，因为前方有雷区。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
在当天题词的最后，朱镕基写下四个字，改革坚兵。新闻人是社会的哨兵，要最早进入雷区。朱镕基走后9天，1998年10月16号，新闻调查制片人夏俊在清晨带队去了首都机场，起飞之前15分钟，他对同事说，今天晚上要播期节目，我们去拍当地的反应。山西运城
号称投资 2.85 亿元修了较农田的灌溉池。
这个水管用过了吗，乡长？
用过的。
用过
啊。
下水管在哪呢？
那不是。
哪儿啊？
那不是。
最近有没有要买管子？
没有买管子。
没有买管子是吧？
啊。
那个池子用过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
他住在这，他老太婆他不种了，他怎么能知道？
没有，我们再去别的地方。
对，你一个一个落实，你要是这样非落实好。
啊，有，觉得有，发消息。
谁胡说了，马上就收拾。住
这，您肯定那个圣罐从来没有用过吗？
没有，
绝对的没有。
没有，
没有放过水进去。
没有放过水。
谁胡说了，马上就收拾。
这个片子在朱镕基去央视之前就已经完成，但所有人都容易播不了，因为编辑的时候，运城的官员就在我们办公室里走来走去。10月16号。新闻调查播出，两天之后，焦点访谈跟进。访谈播出的当晚，朱镕基在北海。吃饭的时候，把饭碗一推，说：“不吃了。”根据南方周末的记者写，他放下筷子，抓起电话，说了一句粗口：“
拍桌子是拍过的。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个贪官污吏。谢谢。
朱镕基的发脾气很有名，只不过很可能被传奇化了，因为日后他写，我一年半里头做了差不多10次批示，到现在还没有落实。管你是总理讲的还是副总理讲的，他不当回事儿。山西省委给这个投资了2.85亿的项目的定性是。愿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学依据，思想作风问题。
有没有一些就是为了让领导看起来比较成规模，然后建了一些假的圣罐池？有没有？
假都没有，都没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央视的节目播出了，还得了奖，但是举报者却进了监狱。
1998年，我曝光了。运城豪资2亿8000万的形象工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南方周末数百家媒体跟进报道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我万万没想到，我这篇报道换来的是我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按高启荣的说法，中央电视台悄悄地委托了律师来为他辩护。但他还是被判了12年，罪名是受贿、介绍卖淫、诈骗。我没有查到朱镕基针对这个案件有批示，只是在高启荣被宣判前不久，朱镕基在南方考察的时候提到过另外一起焦点访谈。他对地方官员说：“你们是不是把人抓起来了？不要抓人，媒体没有失实，反映情况的群众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神经病，我个人认为应该欢迎舆论。这几句反过来听，恐怕就是当时他和新闻界面对的现实。1个月之后，高启荣被判入狱。2001年的两会，有7位政协委员提了提案，说高启荣的案件有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这7个人当中，有退休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提案交给了最高法院，此后石沉大海。南方周末跟踪报道了这件事情，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因为各地宣传部门反应强烈，钱刚在南方周末被免职，他又短暂地回到了我们办公室。高启荣在监狱里面一直在写申诉信，他的同案者写到了手腕的腕骨都已经变形。我在新闻调查提过这个选题，反应是一片沉默。这让我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词叫讳莫如深。直到今天，我在 YouTube 做节目，每一期稿件都会请被访者审定，有时候他们拒绝，我会坚持。因为我们在穿越雷区，没有任何机构和权力可以保护你，只有准确是唯一的防御。而且我希望一个人把话说出来之前能够再想一次，节目播出之后他要面对的现实。这不是传统的西方新闻学原则。 但是我受的是另一种训练。我见过那样的现实。一个共和国总理无法保护雷区里的人。这对新闻人也是一个教训。如果舆论监督是被赋予的，而不是自己的权利和能力，它就有天然的边界，而且被赋予的自由很难带来独立。当天在央视，朱镕基提完词，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方红庆送给他一样央视的礼物，一个水晶的玻璃笔架。朱镕基说，我不收礼。主持人说，以后你有什么指示可以拿它写给我们。朱镕基摇了摇头，说，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就在那个月底，焦点访谈把一期节目送给了他。
今年新粮入库之前的5月22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到这里，就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朱镕基几个月前去安徽调查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看到粮食满仓。
你现在要这样做，把粮食其他的粮站粮食集中到这个粮站，给国家的领导人一看，哦，我们国家粮食不得了，坏储存这么多，实际上是假的。
焦点访谈把节目做成内参，隐去了朱镕基的名字，只写了某位中央领导人，免得他尴尬。朱镕基批示，请播出，可直接点我的名字。
把这个粮食嘛，恐怕就欠缺一点，欠缺一点嘛，做了一点小包装嘛，回乡做点小包装嘛。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粮站的粮食嘛，它跟我们不存在给国家造成什么损失。
朱镕基把这期节目拿到全国粮食流通会议上又播了一次，说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焦点访谈的数据是，之前6年，全国粮企几乎每一天亏空1亿。
无数事实已经说明，不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去做，弄虚作假，不仅会损害国家的利益，最终呢也会害了弄虚作假人自己。
焦点访谈监督了朱镕基，但主持人的话里面有一种预设，就是中央政策是对的，是执行者不利。他没有问，为什么粮站宁可造假，也不按照政策的要求去收购？严禁私商去收购，对不对？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去管理市场经济，行不行？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那么下面呢，不是按照这么做。
事实上，2年之后，中央政策就不得不调整，向更市场化的方向去转型。在央视座谈的时候，朱镕基曾经说过，你们哪一天找出我的毛病来采访我，我一定接受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没有看到央视跟踪。焦点访谈的策划庄永志反思，我们很多的节目只是图解政策，而不是专业主义。新闻调查做过多期朱镕基时代的改革，从房改到医疗到教育，钱刚后来跟我讨论说，现在回头看看大学改革的报道是有问题的，但当时没有那样的知识结构，也没有那样的政策工具去进行分析。新闻人手中的镜子不仅照向别人，也可以反观自己，包括我。之前我曾经讲过，在央视我做过多期征地节目，批评的都是地方政府不遵守土地法规。没有人这么要求我，我也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我的头脑中有障碍，而我不自知。到后来是到了2009年，同样的现实模式不断重复，我才会去思考这背后究竟是什么经济规律，宪法修正案有没有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看了我的初稿，提了3点意见，说，一，不论左中右，质量最重要。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第三，不要用道德眼光看经济问题。审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跟袁正明谈到了他这3句话。袁正明说，不要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这条道路开玩笑，
好
不了，开玩笑。
朱镕基的政治性格和焦点访谈的新闻性格有一些很相像的地方，所以民众对他们有很强烈的道德期待。
2000年，
记者黄杰在重庆巫山县某个偏远的山区拍摄到了当地为了地方税收逼迫农民铲苗种烟，致使许多农民的生活面临绝境的情景。
我环湖疏导，我没见过这个政策，铲青苗，铲青苗要不得，我是投生活，我是想活命，
没办法生活。你当时听的这感觉，
这种同情心是很多访谈记者的底色。
反正你就觉得社会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记得我当年坐在演播室当主持人的时候，陈耀文从来不理我。我第一次从地震现场回来，他在食堂里面把饭盆放在我对面，说：“现在可以跟你说话了，你眼里有人了。”每个月打给焦点访谈电话有39万个，他们称为访谈青天，而每年写给朱镕基的信有10000件，朱镕基称为这是蓝教喊冤。朱镕基有时给焦点访谈亲自布置选题，打架、走私、整顿市场秩序，
是这样。被这帮人强行打进的水通过心脏充斥着禹都的全身，
只要不是乱上心走私的话，这个我们海关的这个调查局啊就会去查，就会去抓。
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于贪污受贿腐败的案件是从重处理的，当然依法。
有时他打电话亲自抓人，他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说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我自己。评论部也有一种水泊梁山的气氛，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底下掌声雷动。钱刚日后对我说，不要被任何东西裹挟，无论是权力、资本还是民意。群众喉舌这4个字有可能纠正不公，也可以被用来压制制度的讨论。人们喜欢崔永元，认为他匡扶正义，但是实话实说，那一期拾金不昧该不该补偿的节目导致暂停，不是因为中宣部，恰恰是因为民意。杨卫光说，很多人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违背了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有两老不能得罪，老干部、老百姓。在朱镕基提辞2年之后，陈芒找了我主持东方时空，就是想从焦点访谈再往前走一步，不止曝光，而是让不同的观点在公共电视台交锋碰撞。孙医生对我说，在重大的新闻事件上，不要说交锋，连分析和讨论都不可能。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想这个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来进行。这种民主选举的程序在中国和外国是不一样的，在东方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问题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至于何时实现这种选举，我现在难以预言。
他更常用的是另一套古老的政治逻辑，说民不为我言而为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功。所以他强调整顿，强调清廉，强调严刑峻法。但朱镕基也意识到结果并不如人意。
当然我们对这个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今天刚刚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都有700多张这个票，一共是2700人出席，有700多张票表示反对或者是弃权。也就是说，人民对于我们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
2000年前后，焦点访谈的选题已经开始循环，黑心商贩、小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某个镇长、某个企业，再来一轮。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焦点访谈却变得越来越简单。金一丹说，我们不是武松， 打一打苍蝇也是好的。朱镕基承认，他的发怒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效果。他仍然说，每天晚上必看焦点访谈，看完之后必然打电话。但是，他的话中已经不再有豪情，说大事办不了，小事办一办也好。但这样的小事都变得困难了。2001年，焦点访谈播出，河南某一个乡违规集资了250万盖办公大楼，朱镕基批示，结果是只给了乡领导一个党内警告处分。朱镕基写，我看了之后伤心不已。我在评论部看到的是，舆论监督开始有了地图，一些地方被从这张地图上抹去。访谈有几位编导对我说，他们已经失去了做监督报道的乐趣，因为现实中已经不再有黑色幽默，而看到的是剑拔弩张的矛盾。但是面对农民的愤怒和眼泪，他说不编于心不忍，编了无法播出，就连监督者的工具也老了，在军的偷拍机上贴满了邦底，不断的断电。到了10年之后，我去了新闻调查，用的还是他。我们拿着他去重庆公安局偷拍文件，警方拖着腮帮很同情的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要不你用我们的吧，我们的比你们新一些。所以2001年底，连孙玉生也说评论部出现了老迈迟暮之气。焦点访谈的生存模式是春天正面宣传，夏天巡视地方，秋天舆论监督，冬天收拾收拾过年。领导很满意，说焦点访谈从来没有出过事儿。金一丹对我说，当没有任何人在批评你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进入了平台期。2001年年底，朱镕基去新华社再谈舆论监督，说如果没有舆论监督，靠现在这样的行政力量和政法力量是不足以解决当前的许多严重问题的。他说到国有企业，说此前审计署审计了1290家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到了将近70%。他认为原因是他没有制约，一把手说了算。这句话跟他在1957年说的那一句很相似。朱镕基当场问新华社，我不知道你们发这个消息没有，我估计你们可能有顾虑。然后他说，首先应该批评的就是我，我首先应该引咎辞职。现任国家总理在要求媒体批评自己，但目前为止我没有查到新华社和央视涉及到这个新闻，我当年的节目也没有触及，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恐怕我也不会报道，因为在选题会上舆论监督是焦点访谈的题。
对滥用公共权力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这是焦点访谈一直以来的定位，也是焦点访谈区别于其他栏目的个性与品质。
朱镕基当年说，他喜欢的不是一个节目，是焦点访谈现象。但是舆论监督在央视渐渐成了焦点访谈的特许。央视提辞3年之后，朱镕基也已经降低了预期。他说，不论是37开还是28开19开，总不能不揭露问题吧。焦点访谈这一年的舆论监督比例是20%。监督如果来自授权，它的边界就取决于授权者本人的权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朱镕基是在2002年博鳌论坛。我记得当天非常热闹，也特别乱，因为来的人太多了，4000人，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想来看朱镕基，当面向他提问。我做了一个这个问答的集锦报道，得到通知是上当天的新闻联播，但是播出前几分钟他被拿掉了。我和制片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话。长期讳莫如深的结果就是人学会了不问，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 这个撤下稿件是朱镕基本人的意思，还是反对方的声音？我只知道的是，第二年他卸任的时候，我们只是看了看直播。和五年前相比，感觉他的话中少了悲壮，多了萧瑟之意。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如果他们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啊。
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白岩松说他碰到了朱镕基，对他说：“历史会记住你的。”朱镕基笑了一下，说：“不骂我就不错了。”直播之后，我去买了一份《南方周末》，看看他们怎么说。我发现24版的这个报道里面，基本上都是赞词。后来我问钱刚说：“像分税制这样的政策，你们能不能进行批评？”他说不可能。我说是上面的要求，还是因为你们对改革者的好感？他说后者。央视是不能争论，南方周末是不想争论，而当年的改革者也许也只能选择不争论来冲过雷区。但是这样做有一个结果，这个后果就是80多岁的朱镕基要在2011年选择在清华大学手拿着批评自己的书，向清华的师生解释：“
给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还是真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他讲分税制，讲土地财政，讲转移支付。作为前国家总理，一直没有机会在国家的电视台上，跟不同的声音有直接交锋。深入讨论的机会，也没有机会向那些为了改革付出代价的人们解释。因为也许直到今天，那里的方式仍然是不争论。人们总是说历史会做出评判的，但是未必。不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对新闻人，只要你不说，就不会有历史。就在朱镕基卸任的同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内容已经从1998年的 47% 降到了 17%。 金一丹向新任的总理温家宝反映了这个数字，不久之后舆论监督的比例在焦点访谈调整到了 50%， 此后这个数字一直起伏不定，直到我离开央视。2015年，当60岁的金一丹离开焦点访谈的时候，东门已经没有排队的人。后来有一位观众遇到他，说：“谢谢你当年为我们说过的话。”金一丹哭了。我比他早一年离开，然后去做了《穹顶之下》这个纪录片，来自央视14年的训练。之后告别大陆的新闻业，我很少想起过去的事儿。直到最近朱镕基去世，看到他的脸，看到那个演播室和那些熟悉的人，仿佛看到了桌子上那半个圆，它记录了中国的改革者和中国的新闻人曾经想走到哪里，走到了哪里，又停在了哪里。但是没完成的可以继续，那条路还在，只需要向前走，而且一直向前走去。